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几个月有机会来谈到宣教的历史，求主来带领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中，让我们能够回顾在过去100年当中，你借着学生试验宣教运动，真的是带给普世宣教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求主借着历史的教训给我们一些功课，让我们也能够展望未来在中国教会当中你要来怎么样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因为好久不在哈，所以很多时候在讲宣教历史，大部分是放录像。那么整个宣教历史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大概19世纪左右，将近2000年的宣教历史，当然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的教训、功课之类的。那这一段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在我们宣教历史的最后一段有稍微提到，我只是稍微把这一段比较更详细的提到一下，因为这段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对于普世的宣教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对于中国教会的未来也可能有一些启发性的作用。那稍微提一下，整个19世纪末，就是差不多1880年代之后，是整个2000年的宣教运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潮。主要的一个现象，19世纪通常很多人称为叫做爆炸性发展的一个世纪，在宣教历史上，因为基督教传播的无论是深度、广度，到空前的地步。所谓的广度，就是说从西方为主的基督教传播到亚洲，传播到非洲。这个来讲，整个的转捩点是在19世纪末，就差不多1880年代前后。我们曾经提过，在这个之前的100年，那就是1792年、93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克里威廉，英国人，他到印度宣教，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所以从1790年到现在200年左右，近代的基督教宣教从克里威廉开始。可是从克里威廉到1792年到1890年代的话，这100年当中，福音已经开始扩展，但是那只是一个起头，却不是真正的高潮。真正的高潮是1880年代之后，而这个高潮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待会要谈到的学生宣教运动，尤其是所谓的学生是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整个宣教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那这个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因为这个之后到现在又隔了100年，所以今天你看到全世界教会的一些各种的状况，跟这个学生志愿宣教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大学生为主的志愿宣教运动，固然是普世性的，不过最主要的是以英美为主，英国跟美国为主，而且其中80%以上是美国。80%是美国，最初开始的时候也包括英国，因为内地会戴德森是从英国人，所以待会会提到 Cambridge 7，剑桥7姐，7个人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可是以人数、以后面的发展来讲，美国的影响力是远远大过英国，啊，说至少80%或者90%以上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叫做普世宣教运动，那其中叫做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几个里程碑。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些里程碑当中很多的事情跟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关，因为其中很多事件都是发生在麻州。1806年，那个是这个整个的开始，所以这个中间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神在预备这些大学生对宣教负担的开始，有100年。1806年是在 William College，William College 是在麻州的最西边，靠近纽约州了哈 ，William College。啊，最近的报道是提到 William College 被称为 The Best Buy College， Best Buy 就是说投资最少效果最好的，它是 Liberal Arts College 来讲大概是排前三名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大学，是一个学院，文理学院 William College。 那么所以跟它齐名的是像好几个 College， 像 Amherst College， 我女儿读的 Wellesley College， 叫 College。 在中国很少人注意到 College，可是在美国很多的名人是出生于 college， 不是 university。 那 William College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干彩堆的祷告会，就是当时学校里面有几个个位数的几个基督徒非常热心，那同时对宣教特别有负担，其中有四个 啊，当然在 William College 早期的时候是全部是男生的，当时很多的学校是只有男生没有女生的，那 Wellesley College 是女校，就当时是男女分校，威廉凯尔全部是男生，四个弟兄非常有负担，常常去祷告。那他们有时候会找一个地方到野外学校外面的某个地方去祷告。有一天他们出去祷告的时候，刚好碰到很大的大雨，他们就躲在一个农家的那种放干草的地方，叫 haystack， 就是干草堆。你的干草堆就是他们有时候到秋天的时候把那个牧草割下来就堆在这个里面，然后到了冬天下雪冰雪的话，就冬天就没有草吃了，所以他们就牛啊羊就吃那个东西，堆那个牧草，他们就躲在这个里面躲雨。那牧草不是很多草吗？就当好像当床一样嘛，这四个人就趴在那个草上面就祷告，就雨就下个不停，就连下六个小时，他就祷告六个小时，雨不停就不能走啊，不能回学校啊，所以雨下多久就祷告多久，就祷告了六七个小时以后，雨终于停了。可是就祷告到就是热火沸腾就是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这四个人就回学校就开始成立学校里面的团契。这个团契呢不是普通我们叫基督徒团契，当时的团契都是宣教导向的团契，这个团契里面所谈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去海外宣教这样。然后后来从 William Carey 开始，他们在全美国大概100多个大学都成立了这种基督徒的一种团契，专门为宣教的。那这个团契就叫 Society of Brethren， 弟兄会，但是 no sister， 在大学里面只有 brother 没有 sister， 所以 Brethren。 那后来又改名叫 Society of Inquiry， 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后来改名叫 Society of Inquiry， 就是因为有些包括像 Wales 这种女校，或者有的学校也收女生的这种学校里面，因此你说 Society of Brethren 的姐妹就被排除了嘛，就发现这个名词它也有点性别上的区分，就改名叫 Society of Inquiry。在全美国有100-200个大学都有这种基督徒团契，就是主要为宣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慢慢在酝酿这种对宣教的负担。1844年 YMCA 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今天的 YMCA 跟以前 YMCA 是非常不一样，现在 YMCA 是打球啊孩子活动啊等等，所以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基督教的气氛。1844年成立的时候， YMCA 是一个青年人为主的都市布道的一个团队。那么在美国的第一个分会就是在 Boston 开始，是1851年。那么这个 YMCA 本来就是做布道福音工作，通常是比较在城市里面做宣教，不见得是直接差派宣教士到海外的，但是对于福音布道方面的负担也是有产生有推波助澜的一个影响。然后1882年就很有名的 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杰现身加入内地会做宣教士。那1882年的这个内地会加入内地会这个七个人呢，其实待会会介绍一个人，那个叫做 D.L. Moody， 穆迪，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人物。那么穆迪是一个芝加哥的一个布道家，是19世纪全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相当于今天的 Billy Graham， 但他的影响力可能比 Billy Graham 还要大。那么因此他是横跨大西洋两岸，所以对英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因此他有一次去英国在剑桥大学布道的时候布道，然后推动宣教，因此有七个他们那一届的毕业生是在学校里面很有名的。他们的那种国家的运动不是棒球，他们有一个叫板球，规则有点像棒球，只有在英国国协的国家才有的。英国的这剑桥大学里面的板球队校队的队长也加入做宣教士，还有一个伯爵的孩子儿子也加入这个宣教士，然后还有很多一个炮兵上尉等等，就剑桥七姐全部是男的。那加入内地会全部到中国，当然后来有一位后来几年之后就转到非洲等等，这是那时候的一个宣教运动。那么这些都是大学生。然后在1886年待会会提到黑门山百人团，在黑门山就在麻州。那么黑门山是 Moody 他的家乡，然后他在他的家乡买了一个营地，他那时候常常暑假会在营地里面有些大学生到那边有聚会，通常他们的夏令会是一个月，但不是每天讲到，那 Moody 通常都会在营地里面，有时候是个别的交谈，有时候他做一点分享这样，那让学生自己有安静默祷的时候。那因此1886年那一次在黑门山的退休会当中， 参加了250个人，其中100个人就写下一个志愿宣教运动，待会会介绍的黑文山百人团啊，黑文山这 Mount Hermon 就在麻州，对，这也是在麻州发生的事情。然后从黑文山百人团2年之后就成立了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 SVM， 是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后面的 FM 是 Foreign Mission， 海外宣教。那么1888年正式成立，这就是 SVM 这个组织的一个开头的时候。然后后来甚至进一步推展到一个他们开始有每3年一度的这种宣教大会，Student Convention。 那么如果近代的话呢，美国校园传奇 InterVarsity 他们有一个 Urbana， 这个是延续这个的，因为 SVM 到1930年代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解散了，因此这个火把薪火相传就传给美国校园传奇的继续持续这个。然后后来就1895年成立了一个世界学生团契联盟，就是所有做学生工作的联合在一起啊，叫做 WSCF。后来这个他们每一年都有开这个世界学生联盟的这个会议。那么1922年的时候，这个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可是为了那个清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学生联盟会议，引发了在中国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第一个，在中国1922年那次开这个大会在清华，对中国来讲就好像今天开第一次在中国开奥运，第一次什么世博，我们现在搞什么搞什么，理论上一个世界性的大会在中国召开，我们中国应该感到很光荣。那时候完全相反，世界基督教的学生联盟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时候，清华还有因为五四运动1919年，是这个3年之后，那时候有青年知识分子有非常强烈的反宗教的气氛，所以1922年就成立了在中国的叫做飞机同盟，不是飞机，飞是是非的飞，机是基督教的机，就是英文就是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反基督教大同盟，负责的人头头里面全部是共产党人，就是陈独秀等等这些人，也是同一年因为这个成立共产党。所以总而言之，共产党在中国成立是因为这个，在那边是实际上来讲刚好很吻合。当然1917年苏俄的那个共产革命啊等等，然后同一批人组成了反基督教大同盟，同一批人其中有些人就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两边的 founder 是几乎大部分是重叠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原来在国民党的左派，因为那时候是国共还有合作，因此国民党里面有些左派也参加了反基督教大同盟，但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 founder 全部都是在反基督教大同盟当中挂名的啊，所以因此这个在中国的召开却引发了中国反基督教的运动啊，而且延续了10几年之久，这个是很有讽刺意味的。那么这大概是一个里程碑。那么中间我提到这个黑门山百人团这个特别的事件，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是这样，开头是1883年的时候，那我说在之前1806年开始 William College 就开始有这个学生宣教运动以后，那么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很多大学成立了这种专门为宣教的这种基督徒的团契以后，那在各大学里面就产生一波一波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大概是其中一个后来在整个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当中的大本营，普林斯顿。那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有个团契，就成立了叫做海外宣教协会，就是说那个团契不是普通我们现在的查经班团契，只是来查经做基督徒布道，他们那个团契本身就是为宣教而成立的。然后呢他们就定下一个叫做普林斯顿的宣言，这个宣言的内容很简单，若神许可，我自愿往福音未达之地宣教。福音未达之地在当时来说，那就是在欧美西方国家以外的地方，也就是外国啊。福音未达之地去宣教，这是叫普林斯顿宣言，1883年。后来他们常常在不同的大学里面分享这样的一个意向，后来他们就决定1886年那一次7月就去穆迪所住的那个营地，在麻州的黑门山就参加营会。但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有这个营会，已经好几年每一年的暑假都有。那1886年那一次是普林斯顿大学特别鼓励各大学的基督徒来参加，然后穆迪本身也在那个营会里面。 那结果呢，后来去的人大概有250位左右，来自于89个不同的大学。然后结束的时候，其中的40%就刚刚好100位，签下了普林斯顿宣言，叫黑门山百人团。他们的口号就是 All should go and go to all， 每一个人都该去，去哪里？去世界每个角落。All should go and go to all。那普林斯顿大学，适当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100多年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仍然维持的这一个普林斯顿大学团契是非常有名的。他们有自己的一栋 building， 他们有自己的钱，自己派宣教士。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知道那个Jenny， 就是吕琼芝，她的大女儿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然后她去大学就是参加这个团契。那他也曾经参加过大学里面的转宣队，去过欧洲等等，是他们到现在还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可能有几十位，就是大学的校友基督徒这个团契差派的宣教士，有几十位在世界各地，他这个传统维持了100多年。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团契是一个宣教上非常非常 commit 一个。然后在这个100个人当中，当然产生了很多宣教士，那其中的我说关键的人物是这位叫做 Moody。穆迪这个人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过世的时候刚好是世纪交接，1899年圣诞夜过世的，这是1899年过世，然后当隔一年就是1900年跨时代。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对英美两国影响很大，他的出生背景很特别，他教育水平很低，他大概是小学程度，家境很穷，所以他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太多的书。然后但是他大概青少年还是到18、19岁的时候他才信主，信主就非常非常热忱传福音。那么他因为受读书的教育不多，但是他是非常有这个，他后来做卖皮鞋的推销员，他在 Chicago， 他的大本营，他是麻州的人，可是后来起家的时候整个的 home base 在芝加哥，他在芝加哥卖皮鞋卖得非常好。然后他曾经在芝加哥的时候礼拜天他就常常组那在那种19世纪中下旬之后，在美国的话，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的现象就是什么呢？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那一定有发生很多贫富悬殊的问题、工人的问题等等。所以在芝加哥的街头，那种流浪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没人管，有时真的是孤儿，有些不是孤儿，我父母懒不得管他，所以后来很有负担，在芝加哥就开始了主日学。他最高纪录在芝加哥每一个礼拜天他可以收容3000个孩子的主日学，他租个很大的场所，所以通常10几个人一班的话，他一个礼拜天可以有200多个班，不同年龄的，从小到大的。他是做这个学生工作，这种不是学生，那就是青少年流浪青年的工作开始。后来做了做的时候，他也常常在芝加哥街头布道。有一次他在芝加哥街头布道的时候，他是拿一个肥皂箱站在街头只想跟人讲道。那因为你知道从小教育不太好，他英文很破，就是常常文法不对。如果你觉得你在美国有时候讲话什么动词时态错了，单数复数什么都弄错的话，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不会，他也会。讲到讲了半天，后面有一个先生就说，哎老兄啊，要布道先把英文学好啊，英文这么烂，怎么讲什么道啊什么东西的，他就吼过去了，哎先生你英文这么好，你上来你来讲吧，你这种英文这么好的不来讲，那我这种英文很破的人来讲等等。在总而言之，他的过程中他先是做儿童啦青少年的主日学开始，然后后来慢慢感受到神的呼召，他就开始做布道这样。那那时候你知道没有麦克风的哈，你看这个人这样子，他体型很壮，他可以不用麦克风对3万人讲道都听得到。所以你知道到中国武侠小说的时候内功很厉害啊，哇所以他常常那种大帐篷或什么，那你知道帐篷你说哦可能音响效果不错，那歌剧院什么的，你搭个帐篷的话声音都像产出去的人怎么听啊，他就可以搭帐篷2万人3万人他照样讲到没有问题，都可以听得到。所以他是布道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他有一个同工就是专门唱诗歌的，叫 Era Stankey， 这是一个苏格兰人 Era Stankey， 那个人唱诗很会唱歌。那 Moody 常常就说他讲道常常很短，他布道会讲到通常20-30分钟30-40分钟，他说我不得不讲短一点，因为 Era Stankey 一讲完以后全部人都已经感动准备信耶稣，他说我一上台就看下面每个人都眼泪汪汪就准备，他手都已经 半举了，就准备要信耶稣了，举手了，结束了，你知道？你不能讲太久了，所以我上台只能赶快把主要真理讲完了，然后说上来吧，就轰一波就上来了。所以难怪我每次讲很短，而且他几乎不需要加讲什么，就是把基本的真理，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干什么等等，好上来了，然后每个人都已经这样，他的形容是 era sunky， 很有趣。所以从那个以后，你知道，在美国有个传统，很多布道家都有一个 partner， 就是会唱跟他唱诗的。那这个 Billy Graham， 他的 partner 就是那个写《我宁愿有耶稣》的那个，叫这个 George Beverly Shea， 那个人跟他配搭了50年。所以每次 Billy Graham 讲到前面也可以有诗班，也可以什么，最后一定有一个人唱诗，就是 George Beverly Shea， 唱蛮低音的。他唱完 Billy Graham 才讲到，几十年来都是这样。那当然现在。我不知道 George Beverly Shea 还活着还是已经过世了，我不知道，如果还活着肯定95以上了，很老了、啊、所以 Moody 是一个非常会布道的人，他从来没有做过宣教士，可是在那个时代对宣教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 Moody 是其中一个。那他没有去宣教，他对宣教很有负担。那所以呢，我说英国的剑桥七杰，美国这边的学生是因为宣教运动，黑门山百人团，这通通是他带领出来的。那我也在回头在想，为什么穆迪自己没有去做宣教士，但是他对宣教有负担，他没有做宣教士。我想一个部分的原因，他自己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后来都是自修，因此在用英文来布道这个是没有问题，可是他要跨越文化再学个语文再那个的话呢，或者说学神学，他布道但他不是神学家，但你做宣教士你就做老师，我想他是布道恩赐而不是教导恩赐、啊、所以种种原因是他没有成为第一线的宣教士，可他成为推动宣教士非常有力的一个人，可以说受他影响做宣教士的人数以千计，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这是黑门山百人团、当然我没有去详细点人头有没有100个哈，不过看起来都是 handsome boy， 都是大学生嘛，都是20岁左右出头的。那可能那位前面坐椅子的这一位可能是穆迪，当然还有几位看起来比较老的，但是当时的一些客座讲员之类的。然后从黑门山百人团之后就产生了这个 SVM 学生志愿宣教运动，那他们聚完会以后，然后其中100个人签名嘛，其中有一位待会会提到这个人叫做莫顿 Morton John MortonMartin 这个人是康奈尔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所以他参加的时候他已经大四刚毕业了，他毕业的时候参加这个，所以聚完会以后呢，他们就想要把这个宣教的火种不要说聚完会就散了，所以因此他们想要把这个推广到各学校去。那刚好待会提到 John Martin 这个人，他因为刚好康奈尔大学毕业、啊、他不去回校上课，因此他就 volunteer 就成为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个呢去做推广，他就走遍200多个校园，然后请鼓励他们成立一个宣教的团契等等，然后也呼召一些人现身宣教。然后所以1886年的夏天到一年半以后1887年年底，已经有2100个人签名签下就是普林斯顿宣言准备宣教，然后陆续的就开始有人开始往海外做宣教了啊。所以然后后来就正式成立一个机构 SVMFM，1888年成立的，成立以后的第一任的总干事就是 John Martin， 待会提到这个人。那因此他一直做到30多年后，1820年他退休为止。那么当时这个宣教机构的口号就是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当然，很多人在问的是 This Generation 是指1900年吗？因为那时候1888是12年嘛，跨世纪。很多人的说法是，虽然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世纪交接的过程，但是我想他们不会那么天真，想说12年之内福音传遍世界啊。不过总而言之，好像大卫在《使徒行传》说，大卫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 ，he served his generation， 所以这个 generation 是他那一代。那就说每一个人在你这一代都应该有个心智，把福音传遍地极，是这个意思。是他们的一个口号。然后呢1891年开始就是每4年举办一个宣教大会，每一次大会就呼召一些学生们奉献准备做海外宣教。 那从1891年到1945年的二次大战结束为止，总共差派了超过20000位大学毕业生到做海外宣教，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到中国，说欢乐说有7000-8000人在中国。那你知道1891年开始陆陆续很多人宣教士出来，从几百个上千个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1899年也就是1900年这一年当中，在中国发生了一个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当中基督教的宣教士殉道有140几位，几乎90%以上都来自于 SVM， 都是大学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有一个角落有一些墓碑，那些人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死在中国在义和团的，有一个耶鲁大学有一个，还有一个在 Ohio 一个叫做 Oberlin 大学里面，他们校友好几个十几个是死在义和团事件。所以 Oberlin 大学有一个传统，每年毕业典礼的时候所有的毕业生要穿过这个墓园，那个墓园是为义和团事件殉难的校友设立的墓园，穿过校园去参加毕业典礼。好几年前这个规矩被打破了，原因是 Oberlin 有几个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们说那些死的都是该死的，因为在他们受的教育嘛，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传播者，义和团的时候被杀的都是狗熊不是英雄，我为什么要穿过他的墓园参加毕业典礼？哇，闹得很大，就全校只有几个中国学生就闹得很大，最后学校妥协的结果就是说要走的你就走，不要走的你可以不要走。所以因此毕业生走两队，有一队是穿过墓园，有一队的人就不走墓园，中国学生通通没有走墓园过去。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美国的学生或者什么有些宗教信仰没有的，只能说为什么我要走这样。但你知道 Oberlin 大学有一个那个，因为 Oberlin 当时的创校的校长叫做 Finney， 芬尼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的奉信布道家，他创立这个 Oberlin 大学。可是100多年后 Oberlin 大学是最有名的一个非常 liberal 的一个大学，已经不再有这种宣教的热忱。你就知道在那个时代很多的大学生投身宣教，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正如在20年前的中国一样，20年前的中国大概5%以下的人可以读大学，读大学不多的。100多年前的美国不像现在有20-30%人可以读大学，那时候读大学也是凤毛麟角。然后像普林斯顿像康莱尔大学这种都是很有名的名校，耶鲁大学，那他们的毕业生的校友现身做宣教的话也当时也是非常少数，就是精英中的精英现身宣教。所以这个是 SVM， 从那时候开始。当然说1945年 SVM 正式解散，但事实上大概在1920年代的时候 SVM 已经没有推动力了，已经慢慢失去它的推动力。当然其中的原因是神学上来讲自由神学 liberal 的这种神学腐蚀了整个运动的这种意向等等，很可惜。所以后来二次大战之后就由校园团体来接替。那因此这个学生志愿宣教运动里面一个主要的推手就是 John Mott 穆特，这个人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是黑门山百人团签名的当中的一个。可是 John Mott 一生没有去过外国做过宣教士，他只是做推动者组织者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宣言本身就是说若神许可我自愿去海外做宣教嘛，但是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去海外宣教，所以 John Mott 一生没有去过海外做宣教士。可他一生之中等于说在他的影响之下大概将近有20000的人去做宣教，所以有些人称他为学生志愿宣教之父。那么1922年那次在清华大学的会议 John Mott 到了中国，实际上他在中国可能不止一次，不过那次他只来了。那同时他也担任 YMCA 总干事，我们说过 YMCA 在早期的时候是一个布道为主的，他同时做世界学生团契联盟的总干事，就我刚说了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那是世界这个学生团契联盟，就是他做过总干事。所以为什么1922年他到了清华是因为他在做总干事，那他又是学生志愿宣教运动总干事，他也带好几个头衔。另外呢100年前1910年在爱丁堡有世界第一次世界宣教大会，那时候的主席 John Mott， 所以你知道他在整个世界宣教来讲他有很多头衔，但是他有很多的影响力，他是一个非常会组织然后会有这种 感染力、影响力，呼召人现身宣教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宣教运动里面的很重要的推手。然后我就用一个人，他的故事作为整个的代表性，或者说一个结束。这个人叫 William Borden。这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呢，非常年轻。那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很像我今天早上讲到那个少年人，因为他的父亲在一百年前的时候是芝加哥一个企业家，他一个家族企业，那公司到现在还在，叫 Borden Company， 亿万富翁。他是他爸爸的独生子，结果他现身宣教，我称他为遗爱中华的青年人。他活得很短，1887到1913年，他死的时候25岁，不到26岁。他18岁的时候，高中刚毕业，参加一个夏令会，教会的夏令会。那时候他在芝加哥，他们全家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夏令会的讲员是一位内地会宣教士，到中国兰州，所以那个宣教士就讲到他在兰州跟穆斯林宣教的一些经验等等。他在聚会中很受感动，所以他回家就跟他妈妈说：“妈，我将来要做宣教士，我不要继承家业。”他妈妈给他一本毕业的礼物，就是一本圣经。他在圣经上就写下第一行，就是他大学毕业那一年，大概是1905年左右， No reserve， 我毫无保留，我的亿万家产我不继承。所以我说跟今天早上讲的有点一样，结局是完全相反的。那个年轻人舍不得变卖一些所有的，他18岁就说我一切全部放弃。他妈妈爸爸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尊重他的选择，也没有勉强他。然后他就高中毕业就进入耶鲁大学。他进入学校的时候，他要找一些基督徒的弟兄们，因为耶鲁大学当时也是全校都是男的，没有女的，找个弟兄一些人跟他一起早上能够晨更读经祷告。他说他大一进去的时候，全校只找到一个。于是这两个人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起来读经祷告。大学4年级他要毕业了，每天早上7点钟一起床的时候，耶鲁大学1500个学生有1200位跟William Borden 读经祷告。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大的那种属灵上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大一只有一位，大四全校80%，1200个人跟他一起读经祷告。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有属灵的那种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人，几乎是，如果是万人迷，他也是万人迷。所以像包括 John Mark 那种很多当时在教会中很有名的，在教会界的领袖，每一个人见到 William Borden 都说，这个人将来在神的手中，你不知道他会有多大的影响力，都有这个印象哈。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又问他，他说你4年前高中刚毕业，很年轻，你说你不要继承家业，你真的决定了吗？真的不改变吗？他说 No retreat， 绝不退缩。于是他在圣经上就把这句话就写下来，写下那个日期。那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读神学，3年之后毕业就加入内地会，然后表明他想要去中国兰州向穆斯林宣教。内地会就送他去埃及开罗学阿拉伯语，准备学阿拉伯语以后将来到中国穆斯林当中宣教。去了埃及开罗3个月以后，得了脑膜炎，死在开罗，25岁。所以他没有进入中国。我好像看到一个报道，我要仔细去查证一下，好像之前他有一次到中国游览了一下，好像预备一下了解这个当地的情形，但他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宣教。所以在中国人的说法呢，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妈妈到了开罗去收拾他的遗物，准备用棺木把他送回美国。收拾遗物就看到那本他送他的圣经，他打开一看，他写了3行No regret， 毫无遗憾。他字写得非常漂亮，可是3行写得潦潦草草，因为他已经脑膜炎，最后病危的时候勉强写下，所以手写得潦潦草草，但是毫不含糊地写下 死而无憾。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可惜，因为如果像他这样一个人到了中国，如果神用他30年40年，真的他会做出多少事情，他会带多少的信主。可是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他死了。我很早以前就听过威廉鲍顿的故事，可是我是一直到2-3年前才知道他是为中国而死的。我不知道他跟中国有关系，我知道他是一个想要去献身宣教，结果还没踏上宣道工厂就死了一个人。可是一直到好几年前，我2-3年前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要去中国。他虽然没有继承家业，父亲老早就给他一笔遗产上100万美金。那当时做宣教的人都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如此，内地会有个习惯，所有宣教士进入宣教工厂以前先写好遗书，所以他已经写好遗书了，去开罗前就写了。他的家产其中遗产里面有一部分后来折算成大概30万美金嘛，20-30万美金就捐赠给内地会，内地会就用这笔钱在兰州盖了一个医院，就他没去，但是医院还在，所以我叫做遗爱中华。那个医院在1916年成立的时候是全中国大西北最好的、最现代化、设备最好的一个医院。所以他这样，在当时学生志愿宣教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的宣教一方面是影响力很大，可是那时候的条件，100年前，你说他在中国，如果他到中国的话，你可以想象，在中国的宣教代价很大。我读过一个宣教士的传，他就提到说，他就是，后来，William Bonner 设了一个医院，有个宣教士是 Moody，Chicago Moody 圣经书院毕业生，他就是为了 William Bonner 就去到中国，他在那个医院里面做过一段时间，然后去了青海西陵。他有一个传记就提到，当他去西陵的时候，那个西陵因为在民国初年哈，还有一些古城还在，现在都没有。我去过西陵，没有任何的城堡，以前有个城，还有城门外有个小地方，都是墓碑，是宣教士的墓碑，90%是孩子。你可以看到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可能孩子3个月的、2岁的、5岁的，所以80%以上都是孩子的墓碑，就是宣教士去了。孩子是死在那里，因为医药条件等等，还小，而且各种的疾病抵抗力比较弱嘛。那成年人有些人可以熬过去，孩子就不能。所以他那个墓碑，他说是宣教士的伤心地，因为他们带着孩子去，很多孩子就死在中国，就死在青海、西陵一大堆。他们当时去非洲宣教的人，宣教机构都跟他们说，你别的东西少带，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带一个东西来非洲，带着你的棺材。如果你死了，就用这个棺材把你送回美国，送回英国，因为在非洲那个地方要给你做个棺木，这个都还有点麻烦，很困难。别的东西可以不要带，带着棺材来，那其实就是一种好像宣教当时有一种必死的决心一样，去了我就不准备活着回来了，这样带着棺木就这样去了。所以他们在非洲的宣教士在那个时代，他们说通常宣教士的寿命平均3年以上，很多6个月就死了，2年死很多，那有些少数人可以活着10年20年，但大多数很短时间就死了。所以我读过很多这种宣教士的报告、历史等等，在中国的、在非洲的很多地方，100年前的那种医药条件真的是很差的。那时候的宣教真的是拎着脑袋过去的。William Bolden 他准备去中国宣教，他当然我相信有这个预备，可他没想到是在埃及开罗就死了。但他说我死而无憾。你今天去中国兰州，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在黄河北岸，你会看到，就在黄河边就看到一个医院，兰州第二人民医院，就是原来的 William Bolden 的那个医院。所以你在黄河边看到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的医院的建筑物，可是这个排房子的后面有个这个房子，这个是1916年设立的伯德恩纪念福音医院，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把这个留下来了，所以四面都是最新颖的改建过的一个医院的大楼，就是中间这几栋房子留着。这几栋房子是什么呢？他们甚至列了一个牌子，这是原来留下来的牌子，它叫做兰州福音医院，它叫这个叫福音医院，全部的景象是1912年设立的时候，那时候用手画的。你就看到这个，这是当时整个医院的 办公楼、挂号处、门诊处就在这里，就是这栋楼。这栋楼就是现在你看还留着这栋楼，别的都拆掉，就这个留下来了。我去的时候，我去参观照相的时候，他们正在整修内部，拉电线怎么样？那整修完我还没去过，他们说现在已经整修完了，还有人在里面办公，还有人在做一些事情啊。当然我说有新的大楼的话，门诊处啊什么不会在这里了啊，但他们还是留着用，甚至在这栋房子的从正面这样看，它的后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他这边就写伯德恩纪念医院旧址，是从后门过去看，两面啊，所以它的后面就是其实是医院的医生啊职员的宿舍，后面这里。那从那头看过来，我说那头就是新的那种建筑物，所以这个房子居然留着。那如果我这个照片我没有通通秀出来，在这两边的走廊有很大的当年的那种牌坊，譬如说神爱世人，那个大概有两米长，大概有半米高，好大一个木匾，在文革时候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我藏到哪里去，通通把它找回来。就两个，一个是神爱世人，另外一个是大概是什么祭祀救人什么类似，有两个在这走廊两边挂起来了，所以表示中国政府没有好像避讳说这个原来是个基督教的耶，也没有避讳说过去的历史里面，当然只是说在当时，我想去看到这个什么伯德恩纪念医院这种东西的话，大部分人不知道伯德恩是谁，为什么有个医院在这里。那我说其实这个故事其实那个，那这个故事的里面其实伯德恩就是 SVN 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当中20000个现身海外宣教人当中的一个，他只是20000当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已。这样的像他类似这样形式型的，在中国的，在亚洲的，在非洲，在很多地方的，你就知道那一批的学生运动对于整个那个时候的宣教运动影响力有多大。所以最后回顾与展望就是说，SVM 有很大的影响。那我说过1920年代这个运动就慢慢失去动力了，因为今年是2010年，100年前1910年爱丁堡有一次世界第一次的宣教大会，所以今年一共有3到4个纪念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6月的时候在爱丁堡有了一次会议，然后10月份要在南非开另外一个会，都是为了爱丁堡这个会议。所以1910年世界宣教大会是一个整个世界宣教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里程碑。那我说过了 John Marks 是那次的主席，所以从正面的来看那是一个世界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转捩点，这转捩点不一定是转好的，而是转坏的。因为1910年固然是世界宣教的一个里程碑，可是自由神学就是 liberal theology 这种所谓的我们今天有人叫做不信派，就是说否定神迹、否定耶稣的神性等这一类的叫做 liberal theology， 在那个时候也是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因此1910年爱丁堡大会 John Mott 是主席，10年之后1920年 John Mott 被迫从学生志愿宣教运动退休，他这个机构是他一手创立的，他在这个机构里服侍32年，他不到60岁被迫退休，因为整个 SVM 运动已经变成自由神学大本营了，他们不再传福音了，他们反而注重的是盖医院啊、办学校啊，觉得像 John Mott 这种要带领灵魂信主啊、得永生啊，觉得这个老掉牙了、过期了等等，所以他在里面慢慢就孤掌难鸣，所以 John Mott 不到60岁被迫从 SVM 退休，你就知道整个世界宣教的那个转向了哈，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因此就是说那个领袖神学思想的传承会影响这个运动是不是能够持守它原来的意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从这个运动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将来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像未得之 你必须有这个基本的学习的能力。那这个来讲，你如果文化水平是很低的话呢，事实上你是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因此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宣教运动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因为有些大学生愿意献身宣教，真的是好像吉登堂所说的一样，那些人真的是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无条件跟随主，无论何往我必跟随。所以整个世界宣教运动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批的大学生献身宣教。那我们曾经在宣教历史提到过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这一位现在宣教师父，他固然文化水平很低，小学没有毕业，可他不是不聪明，不是不努力，他只是穷困没有机会读书，是他完全靠自修的。克里威廉成为希腊文希伯来语专家，他会读古希腊拉丁语德语法语，全部自修的。然后到了印度40多年，学会38种印度语，翻译38种印度语的圣经，就凭这个比任何一个普通大学生也未必赶得上他啊。所以他那种是少数例外，说文化水平很低，可他文化水平很低不是他学习能力不够，是他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从他自修而且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来讲，如果他去读任何一个大学，我敢说他轻而易举可以读到任何博士学位的啊。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说1792年他去印度的时候，是在那样的背景靠自修这样去的啊。可是100年之后情形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献身宣教，但因为他们的本身的这种学习一个文化水平的能力，所以他们很快可以学习好一种语文，然后开始宣教。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就很不一样了。因此在将来的普世宣教里面，我觉得大学生会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那谈到中国教会的问题，那去年在中国在庆祝所谓的建国60年，那你知道中国教会远的不说，从1949年以后来算，过去的60年几乎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到1978年，这个30年头30年中国的教会人数锐减而不是暴增，因为这头30年一直到文革结束。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天主教徒不算的话，基督教徒的算法大概是70万，就登记在册受过洗领圣餐的人数。但可能有一些如果笼统的广义的算基督徒的话呢，你大概可以算100万。到1976年文革结束，可是1976年文革结束教会没有开放，教会连三自教会是政府许可的公开教会是1979年恢复开放，所以1978年以前连公开的教会都是关门的，就30年受尽逼迫。因此1978年全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敢自称是基督徒的，我的估计不会到10万。这当中挂名的基督徒吓跑的有，卖主的犹大有，或者像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也有。总而言之，剩下能够有10万基督徒是不怕死被关的被怎么样的被批斗的，然后还自称是基督徒的，我看能够有10万就偷笑了。所以这叫做炼净，所以那时候只要是有任何掺杂的目的信仰基督教的都跑光了。这是我今天所谓的，如果你信基督教想要9+1成为10全10美的话，这种人在那30年之内都跑光了，剩下的真的是拎着脑袋信的。那好，从1978-79年开始剩10万，到现在基督徒有多少就没法算了。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前2-3个礼拜的中国的不知道怎么统计的报道，是说他们的粗略的估计是2300万，这是最最保守的估计法，因为这是根据三自教会的会员名册啦，还有什么什么调查的结果说2300万，但是一般的说法高的有人估计说是1亿2000万，有人说8-9千万，你不知道有多少。那我通常算法就把最高的1亿最低的2000万加起来除以2，6000万，就是说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是不管你怎么算，我要说你要记得起点是1978年年底的10万，你从10万算，你不是从1949年的100万去算啊，你从100万去算多2000万啊，20倍， 如果说八千万，哦，八十倍。可是如果从10万算起的话呢，那就是恐怖了。30年呢，你从10万如果变成2000万，也增加200倍。那如果是8000万呢，就800倍。如果1亿呢，那1000倍。30年呢，有这么爆炸性成长，所以这30年是爆炸性成长。可是现在两个问题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量很多。我们是不是说除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以外，是不是都是一片看好呢？那最近去中国出出入入很多次，我的感觉是这样，也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你想想看哈，如果一个人不生孩子，然后想办法去找医生，然后就给他来个人工受孕，一生生8个。做过妈你就知道了，不生则已，一生生8个，你怎么养啊？对不对？所以我看过以前15年前还多少年前，有一次有一天就是人工受孕嘛，一口气生了7个还几个，结果是全教会帮他一起养，因为教会也不大，只有60-70个人呢，全教会总动员帮他养这7个孩子。那我看过那个电视上很妙啊，他每一天轮班5个人。那你知道如果全教会有50个可以动员的话，就要分10个班呢。每一天有5个人来了，今天换另外5个人。然后还有一个照片，就是5个人就轮值，一个老爷爷大概60来岁了，他大腿上就抱了2个孩子，抱两个，然后喂这2个孩子吃奶，你知道吧？他拿2个奶瓶左右交叉，那2个孩子呼呼呼，那好，你就乖乖的吃了又没事，一个人可以抱2个。然后另外一个这孩子在哭嘛，在换尿布，你换尿布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换2个尿布吧？对，这个来换尿布，这个来干嘛？你知道？所以你要有7个嘛，你5个人的话，肯定要有2个人以上是要照顾2个的嘛。那睡着了就好办了，那一醒过来的话呢，鸡飞狗跳。中国教会就是这种情形，30年内一下子多出几千万的基督徒的时候，你说你怎么牧养呢？我做牧师了哈，我梦到这个我都会吓醒的。如果我们真理堂感谢主，我们从不到100，嘣变成1000，2年之内变成1000，以后我怎么养啊？那真的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这么多怎么办？中国教会这种情形，人很多，来不及牧养，所以数值就是参差不齐的。虽然10多年前，非洲卢旺达发生一个惨案，就是种族屠杀嘛。那非洲你知道啊，这么多年宣教下来，卢旺达是全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一半天主教徒一半基督教徒，加起来是95%，全非洲样板呢，是属于宣教最成功的地区。可是种族屠杀发生在卢旺达，那表示说这个基督信仰在这些卢旺达的这些人民心中有什么影响啊？不管过去有多少种族仇恨，你怎么会这个族把那个管他男男女女老少这样杀的？所以因此后来有一次，一些宣教士，非洲的宣教士，他们在某个会议里面在检讨这个卢旺达的惨案的时候，有个宣教士说了一句话，他说在非洲啊，你要说基督徒有多少，就要看一下大河3公里宽，别太高兴，量量水深有多少，告诉你只有10公分，3公里宽的河只有10公分的深。他说这就是非洲的宣教，非洲的教会，非洲的基督徒。那因此我要看中国教会的话呢，我大概没有那么悲观，3公里的河是有河床是有10公分深哈，中国基督徒有些很好的，但我肯定告诉你，中国的教会如果3公里宽的河，肯定不会有10米、20米深，肯定没有那么深的，可能有个地方真的有5米、10米，有些地方真的只有3公分。什么样的基督徒都有，就是因为这么快速的成长，那么有没有好好的教导等等，那对外的资讯的封闭等等，这些人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要知道，当资讯比较普及的时候，能进去的往往异端跑得比正派的基督教还跑得快呢，所以他们可以上网听任何东西，可是任何东西就包括毒草。然后最近呢，就开始有一种运动，就说哎，中国崛起了，所以现在有一种教会里面有一种声音，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这是很有自信心的说法。自从办了奥运以后，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更有自信心了。可这也不一定是好消息。然后呢，就有些人开始准备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准备哦，就中国人别的不多，人多嘛， 所以他们有些人号称说我们在中国号召，当时蒋介石在抗战末期说了一句话，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有些中国家庭教会就说我们号召十万的基督徒往穆斯林国家去做宣教士。那西方国家一听，哇，十万个，侯爷开始捐钱，开始干嘛了，你知道吗？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八字都没一撇，然后捐钱，钱用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不久之前我去北京，我现在在中国的侍奉，大概一半的时间是教神学，就等于说对将来的或者现在的传道人的一个工作，另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大概是做一些大专学生工作，啊，其他零星的做一点别的。在北京我在教神学的时候，那个团队我训练的对象就是河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中国号称基督教会四大山头，河南帮的，安徽帮的，温州帮的，加上一个东北的，河南这一个团这个山头就有四大帮派，那我教的是河南四大山派四大帮派中的一个，叫中华福音团体，我从来没有跟他们配搭过，这第一次。然后讲到宣教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有一天他每天中午有一些不同的同工就陪我吃饭，然后就交通聊天，他们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前不久两年多以前他们派了十几二十个那个团队去埃及短宣，去两年多，那几个月前刚回来，回来之前发生一个悲剧，有一位宣教士女的姐妹跳楼自杀，没死，但是重伤，就是残废。他们整个团队非常的沮丧，因为他是做宣教的，你会用这么激烈的手段自杀的话，一方面说这什么见证啊，什么东西，但是怎么了？但他听我讲宣教的课程的时候，听了听了，那几个同工陪我吃饭就说，我们自己找到答案了。他们本来一直在很困惑，怎么回事？我们出了什么错？他终于听出来一点东西了。我们根本没有预备好，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也各方面条件不具备，我们就是一腔热血就上了。你说我们河南人一向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我说对，摸着石头过河过小溪可以，没有人摸着石头过长江过黄河的，那个河你摸着不能过的。但是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我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也就过去了嘛，哎，摸着摸着走一走也还不错嘛。可是我说普世跨文化宣教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因此你要问我我们该不该做宣教，要。但我在想，除非中国的教会大专学生的施工在神的恩典之下有一个复兴，然后不但有更多的大学生信主，其中有一些人就像当年学生支援宣教运动一样被神感动愿意献身宣教，当这个运动在神的带领之下开始的时候，中国教会就已经准备好进入世界宣教。否则的话呢，好好祷告，好好预备，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不知道多久，但预备好了，现在别莽莽撞撞的就派人就去了。所以我说只是有一个满腔热血却没有好好等候装备，也没有好好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就这样子的话呢，往往你是带来悲剧。那因此我从学生志愿宣教运动来讲，我觉得对于普世的宣教，对中国教会的未来，我基本上是属于乐观的。因为可以看到今天大专学生工作在中国，神在慢慢慢慢的带领，你可以看见有一个趋势，神的祝福。但是你要马上现在就派人去进入跨文化的宣教，尤其像穆斯林宣教的话，我觉得不是完全不要做，派什么人什么时候怎么做真的是要好好祷告。所以我觉得从这整个来讲，我个人觉得是看见神的手在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觉得今天怎么样在中国在知识分子当中学生当中福音工作做得更广，根基扎得更深， 然后预备神的时候，那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走向跨文化的普世宣教，我想那个时机就到。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历史的回顾，帮助我们看见在一百年前你怎么样感动呼召了许多的，特别是大专的知识分子献身宣教，真的是看见这一百年来如今福音传遍各地，不论在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看见福音的果子真的是那些宣教士他们流血流汗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怎么样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好让我们中国教会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走上世界宣教之路。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